今天吴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智慧与启示的灵，引用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5-23节，在和合本圣经的新约的第269页。以弗所书第一章15-23节，我们翻到了，请我们同声同心的来念。以弗所书第一章15-23节，请开始。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记录啊？说孔夫子有个学生啊描述孔夫子有多伟大啊。那么他的形容是这样的，他说对孔夫子而言，就好像一座高山，你在这座高山上再加那么一本基两本基的土啊，不会让这个高山增加多少的，因为它已经很高了，是吧？或者就好像一个大海，你在这个大海洋里面再倒一脸盆两脸盆水啊，这个大海不会增加多少的，这个叫做高不可测，深不可量啊。那么这个是描述一位地上的伟大的这个孔夫子所用的形容了哈，是不是 啊？的确他的这个思想博大精深，是吧？啊，你多了解一点并不会完全了解他了。那么对地上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啊，刚好这位又是我们的华人呵呵，那么这样的形容表示要完全了解孔夫子啊不这么容易啊。那么最近好多儒学的复兴啊，重新解释孔子啊，的确这么几千年要了解他并不容易啊。今天这段经文呢，给我们一位更伟大的对象去了解了，那不是地上任何一位伟人可以比的了，是谁啊？神啊。要认识神，要知道他，那就不是去研究孔夫子这样的方式去研究了，是不是啊？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么假如我们说这段经文是一个宝藏指南也不为过了，因为这位神如此丰富，我们能够认识他，那么这个就是寻宝啊，寻到宝藏。那么宝藏指南是什么呢？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指引。好了，还记得啊，我们这个系列哈，这个系列啊，上一次啊就是2月份第一个主日，我们也讲，是不是啊？鸿福大恩哪里来的？天上来，是不是啊？还记得这个吗？是讲以弗所书第一章1-14节，那边讲到什么呢？讲到神已经赐福给我们了，怎么赐呢？在基督里，是不是啊？还记得吗？假如你要再听可以的，我们网站还有录音呢，是吧？在基督里是带给我们盼望，在基督里带给我们鸿福大恩呢。那么这个在基督里的主题呢，也教导我们了，上次还记得吗？在基督里，于是我们可以反射神的荣光，是不是 啊？在我们的身上要显出神的荣耀。那么继续发展呢，就是今天的经文了。 有了那一个大前提，这段经文就继续教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持守那个不会改变的盼望。所以我们刚读的经文，假如你仔细读第十五节一开始是什么，因此，是不是啊？因此的意思是以下所谈的，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三节所谈的是跟上文有关的。上面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有如此的宏恩大恩宏福，那么因此，好，那么接下来了，是吧？我们这个是下半部了哈。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经文哈。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好，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上一次，上个月啊，我们提啊，在基督里我们经历了神的宏恩大福之后呢，要在我们的身上要显明神的荣耀，是不是啊？那么怎么显明呢？那么这里对以弗所教会而言，保罗已经看见这个教会有显明了。怎么显明法呢？他说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就是以弗所教会显明出神的大恩的之具体的描写了啊。那么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数值，是吧？一个是亲爱，一个是信从，所以有信有爱。那么你一猜大概还有一个要讲了，是不是啊？是什么啊？盼望，是不是 啊？有信心的主题，有这个亲爱的主题，还有一个了哈，因为信望爱嘛。那么还有一个大概就是要讲盼望，是不是呢？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啊。于是呢，保罗说，我就在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意思就是保罗常常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是吧？那么怎么个祷告法呢？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十八，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什么，何等指望。盼望的主题出来了，是不是啊？保罗知道这个教会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之后，哇，他就为他们感谢神，的确这个做出了一个美好见证嘛，是吧？然后呢，他说我常常就为你们祷告。祷告什么呢？其实以下看下去有两个大主题。第一个大主题就是为这一群弟兄姐妹去祷告，祷告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恩召有何等的大。换句话说，保罗为他们祷告是要让他们认识信徒身上所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呵呵，好了，第二呢，那么就是从这个经文的下面哈，我们等一下就会分析了啊。不只是知道信徒在这个信徒身上得的恩有多大，有多大的指望，还有认识耶稣基督，从认识耶稣基督里面来再次认识自己。那么这是两个层面，是吧？这个就祷告的两个重要内容。好，我们慢慢细节来分析了哈。那么这里说了哈，十七节啊，我就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那这个是比较古旧的翻译了哈。那么假设我们用更新的翻译哈，就是新译本啊，譬如说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比较通顺了啊。求神将赐人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那么这个要注意了啊，这个要注意了啊。那么这个仔细阅读了，就能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啊。在上一个月啊，上文是一章十三节啊，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马上看啊。一章十三节，其实在我们的起应文今天也读了这一节，说什么呢？一章十三节的时候说到，既然信他，就是说既然信靠了耶稣基督之后，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一个人信主之后，神就将圣灵赐给我们了啊。于是这个领受的圣灵，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作为一个印记。什么是印记啊？印记就是凭据了，是不是啊？啊，现在我们已经很少用印了，在美国都是签字的，是吧？啊，我们没有用印啊。不过在可能在各位我自己以前的文化也是哈，我这个印很重要的，是不是啊？我银行开户口要不要印啊？提款要不要印啊？啊，领钱要不要印啊？签约要不要印啊？哎呀，上课都要印，是吧？家长签名了都要盖印，是吧？哦，这个印太重要了，就是这个印，这个印盖下去呢，就代表是真的了，是吧？啊，爸爸，成绩单来了，十颗怎么有四颗红字啊？啊，老师还有评语，是吧？交给家长不是看看而已呢，家长要怎么样？要签字还要盖章的，这个印呢、啊、盖上去代表什么？看过了，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嘛。人家提前，哇，5块钱，5块钱也要盖章，还要比对了，是吧？银行要比对，看这个印是不是原来那个的。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电子化了，时代不同了。不过这个观念我们应该还有了，是吧？圣灵就好像那个印，圣灵信了主之后就领受了这个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就成为我们这个信仰的保证。什么保证啊？得基业的保证。等一下要继续解释什么是得基业了啊。好，换句话说，一章十三节已经很清楚的讲，当我们既然信从他之后，就领受圣灵作为一个保证。所以信主的人心中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很肯定的，非常清楚的。好了，一个补充了哈，补充。有的人呢、啊，对这个的观念呢、啊，有一个不完全正确，也不完全错误，这个就麻烦了啊，不完全正确，不完全错误了，常常混淆了啊。这个就是，到底我们领受圣灵哈、啊、之后啊，那圣灵在我们里面扮演什么角色？那么有的人是这样说了，以下所说的是错误的啊，我让你知道这个是错的。哎呀，你们信耶稣有没有圣灵？有，不过呢，就好像一杯水哦，我们两个杯子啊，刚开始信了一点点啊，越信的越多了哈、啊，所以你要圣灵充满，就是让这个杯子的水哈、啊，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点啊，这是错误的啊，你也许有听过、啊、错误，怎么错误法了？坐在这里，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其中一位是在圣父、圣子、圣灵。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其中一位，是吧？啊，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呢？这个是很深奥了哦。不过简单的说，位的就是位格的意思，是吧？位格，你有没有位格？我有啊，你也有。所以我说，今天我们请这一位先生，这一位女士，是吧？他有位格了，这个是。位格是什么意思？简单的说就是我是一个整体，这个是有位格的，我不是一个成分，我是有位格的。有位格呢，譬如今天哪一位请我去你家吃饭，我的回答呢就是好，谢谢，那么就去了。不行，今天有事儿，那就不能去了。但我说好，那么我就去了。请问我到您府上去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我要来就整个人来啊？是位格啊，因为我是一位啊，我是一个整体啊，我不来我就不来了，是吧？要来就整个人来，是吧？会不会我说来来来来来，结果呢我一只手来了，哇，把你吓死了，是吧？一条腿来了，其他没来，会不会这样？不会嘛，因为我是位格，这个就是位格最简单的了解了啊，明白吧？要么就不来嘛，今天不能来，不能来就没有了，要来了就是整个人来。好，你把这个位格的观念用在我们心中领受的圣灵，就同样的意思了。既然信从他，神就把圣灵放在我们心中做什么？印记、凭据，多么重要。所以每一位信主的人有没有圣灵？当然有，这圣灵就是完全的圣灵了。 要么就没有，要么就有。那怎么我们刚才唱上圣灵充满呢？啊，圣灵充满不是成分圣灵多一点少一点，不是这意思，是我们这个老我旧的我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是不是成为新的创造了？不过这个是一个过程，不是我们今天信主马上变成 圣徒了，不是变成 圣人一样，不是，我们在趋向完全的过程中，是吧？这个也是上一段经文所讲的，自从创造天地以前呢，神就了在我们当中拣选，是吧？然后呢要日子满足的时候，还记得吗？ 上个月我们提这个、日子满足之后，这个两个端点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们还在成全迈向完成的过程。所以旧的性格旧的人啊，或者说老我啊，圣经用这种词汇啊，就是那个旧的品质啊，慢慢就要被新生命所取代。是我们越多的在我们心中那一位完全的圣灵掌管我们，越多的旧人，就代表着神在我们那边掌权的程度就越高了。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分量多少，因为圣灵不是分量，它是位格，要有就有，要没有就没有，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了，只是他我们愿意有多少让圣灵掌管，这个掌管的程度我们要恳求主越来越多的掌管，这是肯定的。但是千万记住，千万不要被一些错误的比喻去误导了。圣灵不是一杯水里面的水越来越多，不是，而是我们有多少倒空自己让圣灵来掌管。好了，明白了这个呢，下面这句话才能明白了啊。什么话呢？下面说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让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或者翻译的更清楚，就是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那么了解了刚刚这个重要的思想，再来读这句话就明白了。不是已经一章十三节就讲，既然信从他就领受了圣灵做印记，怎么这里还要求神又再赐一次啊？不是，是赐什么呢？赐圣灵的光照。下面继续讲啊，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灵，已经在我们心中，现在是让圣灵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光照，那一个的开启更加的丰富。所以不是圣灵的多少或者圣灵的再一次赐给我们，不是，已经在了，不需要再赐了，是我们这个老我对神的认识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继续的启发，继续的光照，使我们真知道他，他是神啊，真知道神，真正的认识神。那么更清楚的翻译的就是更充分的认识他。好了，那么这里呢又牵涉到另外一个观念了啊。什么观念呢？圣经讲到我们要认识神，知道神的这个重要观念了啊。圣经多少次鼓励我们要去认识神啊，这个不是认识孔夫子啊，你可以不要认识也，或者你要也可以啊。对每一位神的创造物，包括人啊，我们应该去认识他，人应该认识他，信了主之后继续认识他，还没信之前要去认识他。为什么呢？啊，譬如我举几节经文啊，我读几节经文给你听。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我读给各位听啊。哥罗西书一章第九节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啊，这也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心愿，为你们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认识神，祷告认识神。好，腓立比书一章九节，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在属灵的真理上认识更加深刻。好，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旧约了啊，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 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不只是稍微认识，是竭力追求认识他。然后第六节说，神这样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愿意神的百姓去认识神，胜于翻机。许多许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了，圣经一再提醒百姓应该去认识他。那么什么是认识神呢？啊，这里很重要的主题了，在这段经文啊，什么是认识神？好，我们的中文也好，英文也好了哈，这个认识啊，现在我们都活在一个理性的世界啊，现代的社会吧，认识。什么认识啊？啊，我认识今天的主席伟伟，认不认识？认识，我十多年前就认识他，也认识他先生啊，认识。啊，今天有新朋友来啊啊啊，介绍你认识啊，我们是哦啊啊，贵姓大名啊？广东人叫姓乜名乜，住在边一带啊？住在哪里啊？就这个意思啊啊，就这样。认不认识啊？认识了。不过这种的认识是指知道的这个对象的一些背景，或者知道这个对象的存在。圣经讲我们要认识神呢，是远远超过这个标准的。当然我们需要知道神是谁嘛，是吧？啊，你回想一下，你信耶稣之前参加慕道班，不是每个人都参加了，不过有很多人都参加慕道班啊，介绍耶稣是谁，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是吧？了解这个背景嘛。不过圣经对认识神其实除了知性上了解这个背景之外，更加强调的是在我们的生命经历中啊，去与这位神交往之后有一种经历上的认识。哎呦，这这么抽象，怎么认知到啊？举个例子好了啊，举个例子啊，就好像这里有人喜欢啊，这里很多大厨师了，我一看下去不得了了，哇！假如你不知道的话，来下一次教会聚餐你就知道了，是吧？哇，很多大厨师哈、啊，我不知道各位大厨师煮烹饪的时候要不要看食谱了哈、啊？不过有人研究食谱的，你知道吗？哦，研究食谱啊，研究食谱知道这个要多少的材料，怎么样预备啊？辣子鸡丁啊，鸡胸肉半磅啊，切丁备用，以酱油麻油啊，这个豆粉腌制半小时备用，是吧？然后呢，这个葱花姜片蒜粒啊，适量备用啊，啊，辣椒切丁备用啊，你喜欢的话。腰果啊啊，这个过油之后也备用啊，然后呢起火，大油烧红之后呢，放入所有佐料，爆香后，迅速将备用的鸡胸肉放入锅中爆炒，焦黄后勾芡，起锅上碟，啊，这样研究啊，这样研究啊。那么假如你对辣子鸡丁是这样子去研究，把我刚刚讲的这个一再重复一再重复一再阅读，阅读还不够啊，默写。于是你就可以跟人家这样讲了啊，什么是辣子鸡丁啊，鸡胸肉半磅，切丁备用，讲一大串，但是你从来没有煮过，或者你从来没有吃过，你都不知道辣子鸡丁什么味儿，请问你认识什么叫辣子鸡丁吗？不认识吧。换句话说，前面呢、啊，将研究食谱的这个段落叫做知识上的认识啊，但是后面那个了，你去煮你去吃，这个叫做经验上的认识，明白吗？啊，这样明白了啊。我们对神的认识也需要在这两个层面上。我们要不要 Bible study 啊？要啊，要讲耶稣生平啊，是不是啊？约翰一书要不要上啊？有没有去上啊？下礼拜去上咯、啊、要上啊，这个就是知识上要认识啊。不过除了这个之外，就好像食谱认识了熟了，你还要去经历啊，对不对？神是光，
你知道神是光吗？我知道嘛，我就约翰一书讲的嘛。你有没有经历呢？你这一片黑暗中，神有没有给你光照一下？这个是经历嘛，明白了吧？好像还有很多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再举个例子，再举个例子啊。我是广东人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官话是什么话？就是现在讲的话，是不是啊？哎呀，最怕广东人讲官话。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当然也知道了，因为广东话的发音是缺少了官话中很重要的部分啊。我们没有切齿音啊，广东话没有滋滋滋，所以没有一二三四，我们永远是一二三四。太狠是不是？哦，他的国语讲得很好了，是吧？西瓜，很可能是丝瓜的意思。啊，来，听你吃饭，吃什么？西瓜炒牛肉，哇，从来没吃过西瓜炒牛肉啊。他讲的意思是丝瓜炒牛肉，明白吗？没有这种声音的，所以你最怕广东人说官话是吧？第二，更没有卷舌音，吱吱吱，哎呀，很惨了，我们根本不会发这种音，因为根本没有这个音嘛，怎么发呢？是不是啊？所以你现在很容易讲40+4是44，你会讲吗？对广东人来讲惨喽，细细加细细细细细，你听得懂吗？所以你怕我们讲官话嘛，就这个意思嘛，原因就在这儿了吧，是吧？啊，细细加细细细细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细什么细细的啊，这么简单你也不知道一起啊？哦，但是呢，我现在讲话你听得懂吗？还可以了哈，啊，可以的。为什么我懂啊？为什么你听得懂我讲话？因为我学啊。哦，你知道有本书叫《国音大全》吗？你不知道，你一生出来就会讲，那你不需要这本书。对我们这种就会了啊，《国音大全》会教你怎么发音的。你都不知道这个叫切齿音的滋滋滋，我知道嘞，因为我《国音大全》讲的啊，卷舌音，《国音大全》教你的啊，将舌头卷曲于上膛，从喉咙将气发出啊，吱吃吃的声音就出来了啊！你天生就讲，你当然不知道嘛，是吧？那我们要读这个了。那请问我读完了，我读完会不会讲？啊，我读完了就是我知识上知道了这件事，不过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从来不讲。你说我会不会讲？会不会？你这么肯定啊？当然肯定嘛，你光会什么舌头比如上膛，你都不去讲，那怎么会呢？所以对一般的生活经验我们都了解，其实任何的知道圣经的意义是都是两个层面的。你认识耶稣吗？认识，我看四福音嘛，不过你没有经历过他，你还不算认识。你会不会讲普通话？会，你怎么会讲的？我看国音大全的。你会不会炒辣子鸡丁？会，因为食谱我都背会。但你从来没炒过，没有吃过，你永远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辣子鸡丁。你没有经历过神，你就不能明白神是谁。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圣经说，求17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下面一起读，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知道是知道，不过还没有到经历，很可能。好了，那么下面要知道什么了？真知道他，知道什么啊？下面有讲哦。我刚刚不是讲了两个大方面吗？一个就是知道神在信徒身上的奇妙恩典，这里有三方面的恩典，神在信徒中所显明的三方面的恩典。第一个是什么呢？继续读好吗？18节，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第一，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填充题哪三样？第一，恩召；第二，基业；第三，能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啊，这样子读圣经不是很有趣吗？是吧？有趣哈、哦，很多字眼，不过你把它重点抓住，那你就马上提纲挈领了。三方面要认识它：第一个是恩召，第二个是基业，第三个是什么？能力。其他的是描写的了。什么恩召呢？哦，这个恩召不是普通的恩召，要知道他所给信徒的无限盼望的恩召。好、哦、那解释一下啊、哦。什么叫恩召啊？英文就是 calling。什么叫恩召？你什么时候接受了神的恩召啊？神什么时候 call 你啊？啊，信主的时候嘛，是不是啊？哇，最近我们有人信主了，知道吗？哇，感谢主啊！哇，好像受洗班有人去上课，你知道吗？因为哇，或长或久以前有人决志信主，不是我们决志而已，其实在决志间是神呼召我们，我们回应他，于是决志了，对吧？这个叫做恩召。所以对每一位神的百姓而言，恩召是过去的事情，对吧？是吗？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对过去神呼召我们的这个恩召认识的太浅了，于是在这里以弗所书就提醒每一位神的百姓说，你要知道啊，知道什么啊？知道照明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啊，使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啊。这个过去我不知道发生在你身上多少年前了哈，过去的恩召给我们很大的盼望的。现在我们一想到恩召，哦，想到，哦，是，我不知道你以前多早以前信耶稣了哈、哦。对我而言，二十多年前，哦，对啊，是啊，啊，我还参加受洗班，对对对对对，就这么多。哎呀，那就太可惜了，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恩召是带来盼望的。好、啊，这个盼望的主题哈、哦，在教会里面有时候真是被忽略了。我们强调信，我们强调爱，却常常忘记望。其实信望爱三者是不可分的、哦、那么这个盼望怎么来的了？很多来源，其中一个就在这里了。什么盼望？这个盼望是从恩召带来的，因为这个恩召带给我们不只是盼望，是何等大的盼望，所以说是何等指望啊！这个盼望是很大的了，是不是啊？换句话说，当我们现在再次重整了哈，重整神恩召我们，到底给我们什么盼望？哦，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不只是慕道班要去讲了，信主的弟兄姐妹都要重整，是不是啊？好了，今天不能上慕道班二了啊、哦，那么我要快快把一些重要的这个经文跟你分享啊，你回去慢慢思想啊。神给我们的恩召如带来这么大的盼望啊！读几节经文啊，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你回去慢慢继续思考啊。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所招来的人，神呼召来的就是恩召了。说接受神恩召的人，神就称他们为义，是吗？因信称义吧，这个我知道啦，是不是？不过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换句话说，这个恩召带来的是什么呢？称义的荣耀。好，第二，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九节啊，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恩召就来了啊。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信主是神呼召我们，这个是恩召，信了主之后呢，与基督一同得分， 跟他一起分了，意思就是啊，他有什么我们有什么，所以我们才说四月份马上要洗礼了，与耶稣基督同死，他死我们有没有份呢？一同有份啊，与他同死之后呢，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有没有份？有，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这就是恩召的盼望。不只是啊信了啊信了，不只这样而已，神的恩召其实带给我们很大的盼望。既然耶稣复活我也复活的话，请问耶稣复活所胜过的敌人我们有没有胜过？什么敌人呢？死啊，他胜过死嘛，我们有没有胜过死？有，现在我们还是会死了，所以教会才会有安息礼拜。不过我们永远有复活的盼望，而且在还没有永远复活之前，我们可以胜过死亡。死亡你假如把它看成是一个隔绝的话，我们可以胜过隔绝，这是现阶段的死亡。永恒的死亡，当信徒从永恒中复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永远胜过死亡了。现在死亡带来的隔绝我们可以胜过，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可以胜过，家是不是天堂啊？今天上课的人去讲有没有啊？家是不是天堂啊？可以是的，可以是，意思就是可能还不是的，是的，还可能不是，不过可以是。你假如还不明白，下礼拜赶快来上课。主日学我们有一课叫做家就是天堂。恩召是有盼望的，人与人的隔阂可以胜过的。我的软弱，旧人已经与基督同死，我能不能胜过？可以胜过的，这个恩召带来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何等的盼望，
是吧？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扶持。蒙召就是恩召，恩召是怎么样啊？
被捆绑还是得自由啊？
得自由啊！
我们的恩召是被神拯救，这个恩召是使我们自由，而不是被捆绑的。只是我们的自由不能作为放纵情欲的借口，是吧？所以你信主之前，你假如还有很多的顾忌啊，中国人很多顾忌的是吧？啊，是不是啊？啊，顾忌啊，到一个地步，连爸爸的名字用的字我都不可以用，是吧？这个叫做忌讳，是吧？啊，以前皇帝的时候，皇帝的名字更不能用，哦，砍头的这个是吧？这个叫忌讳，中国人很多忌讳，是不是啊？哇，出门看到一只猫，哎呀，糟糕了，今天啊，你知道吗？啊，然后呢，出门门一打开，不可以有棵树，你知道吧？挡住我的什么路啊？啊，对呀，我们很多忌讳的啊。哎呀，这房子不要买，为什么呢？路冲啊，是吧？我有多少机会啊，对不对啊？但信了耶稣之后，自由了，自由了。我们不再被这些忌讳、这些传统包袱所捆绑啊，这个叫做自由。只是我们不能用那个自由作为放纵的理由了啊。好，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后面以后我们还会讲这段经文。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相称。下面就讲什么叫做与蒙的恩相称呢？那就是合而为一。然后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好，意思就是这种的盼望啊，蒙召啊，这带来的盼望不是只有个人的，是团体性的，这是教会的真理。下面还会讲到教会的真理，就是我们有同一个指望，这个盼望是相同的。这盼望的相同有什么样的重点呢？那就是有时候我软弱的时候啊，哎呀，春生就来吴牧师，不要紧张啊，你跟我有同样的盼望，咱们一起去，我软弱的时候他就扶我一把，明白吧？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盼望，这个就是教会的真理，教会的恩典。为什么要加入教会？因为当我们成为一个家庭、一个肢体的时候，肢体的成败是团体性的。于是，当软弱的肢体就有刚强的肢体应该帮助他，因为身体只有一个。
对吧？这就是恩召大家的盼望。好，再读两节了哈。你们若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呢？为什么为此是什么呢？是指基督在世上受苦难，我们蒙召也是为此。哎呦，读到这里我们就不太喜欢了啊！蒙召是为了跟耶稣一起同受苦难，因为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干什么？受苦。哎呦，那我要考虑考虑了啊！哎呦，慕道班要先教这个啊！哎呦，基督受苦，我蒙召原是为此，那就是跟他一起受苦。下面讲得更清楚，基督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啊！啊，那不是一起就受苦？他自己受还不够，还叫我跟他一起受，这个叫恩召，是这个叫恩召啊！这个要讲清楚了，是吧？为什么是恩召呢？人生在世有没有苦难的？信了耶稣会不会有苦难啊？有啊，苦难不是因为信耶稣而消失。苦难的原因太多了，是一个奥秘。苦难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罪恶所捆绑和侵蚀的社会世界，在一个不完全的世界，因为有罪进来了，于是苦难的产生了。于是人受苦，就好像鱼游在海里面不会不咸的，是不是啊？鱼在海里面游啊，它能不能脱离那个咸盐分呢？不能的，因为它在海里面。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人生有苦难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差别在哪里呢？在于当你遇到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盼望？你有没有一个支撑你胜过苦难的力量？那么这个胜过苦难的力量从哪里来？信耶稣的人就掌握了这个，为什么呢？这就是这里讲的啊，我们不太喜欢看，其实是最重要，因为他已经受过苦了，耶稣基督，然后他成为我们的榜样啊。他的受苦是得胜还是失败？得胜嘛。所以呢，我们受苦能不能得胜啊？能啊，这个就是指望。这个指望是不只是哦一帆风顺，双喜你们，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不是这个，是就算遇到苦难，这是常有的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胜过，我们靠他也同样胜过，这个才是真的指望啊，是不是啊？难怪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最后一节告诉各位，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恩召召我来得的奖赏。恩召就跟奖赏连在一起了，因为神的恩召过去的啊，是不是啊？过去的啊，带来奖赏是将来的，这就跟这里完全符合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圣经说什么呢？好，请你看啊，我们有三样的真知道，是不是啊？第一个是恩召，第二个呢？基业啊，来再读一次啊，十八节，这里十八节，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基业是指当神的掌权完全的时候，我们在神里面得神给我们，就是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讲得更清楚了，得神在基督里给我的奖赏，招我来要得的奖赏，那是将来的，是不是啊？或者话说，过去的恩召带来一个将来有一个永恒的奖赏，这是什么奖赏？暂时我们还不太清楚，不过我们确信，那么这个过去和将来的这个架构，在上一段经文我们已经讲过了，是不是啊？在这里更清楚了。好，第一个恩召要知道，第二个讲这个基业要知道，是吧？这个基业是什么基业呢？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预告一下，五月十二号，啊，美德教会要举行一个启示录讲座，我们请了一位讲员，
远从新泽西来，就站在你们面前，就是我了。我们要跟环球圣经公会一起主办，那么那一段我们有四个主题了，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这个，就这个什么基业的荣耀。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了，没有时间讲了，你就稍微等待一下可以了，或者你现在回去看启示录也可以了嘛，不用等了，看见神原来给他所跟随他的人啊，得的基业有何等大的荣耀。好，过去的，将来的，那怎么现在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将来还没来，那怎么样？怎么在中间需要什么？一个是恩召，一个是基业，还有第三个是什么？能力。能力就是今天你和我每一天要过，由过去的恩召发展到将来的基业，中间，中间就是现在了。这一段时间我们需要什么能力啊，来奔走这条路嘛，是吧？好了，那么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了？继续看，继续看第十九节了。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什么，何等浩大。不是我们的能力，是他，是神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奔走这条路啊，由恩召，过去的恩召啊，无限指望的恩召，到将来基业这个过程啊，我们在过程中我们需要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你和我那个小能小力，而是神赐给我们的大能大力。因为这个能力是何等浩大，浩大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解释，没办法解释。于是下面发展的第二个了，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这个能力的浩大无法解释，就用一样东西来解释，基督。神在基督中给的能力，来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能力有多大。这样明白了吧？这样不是最好的吗？实力说明，这个叫做，是吧？好，实力说明。下面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这个基督的能力就是神给我们浩大能力的一个真实见证。二十节了，下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什么力啊？大能大力啊，不是小能小力啊，使他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是不是大能大力？你能不能做到？你能不能叫任何一个人死里复活？不能嘛。牧师啊，为他祷告了，他死了，为他祷告叫他复活好了。我说我不是耶稣啊，我祷告了，我不是耶稣哈，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是只有神有啊。这个是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啊。我不要说我们什么叫人死里复活，我没这个能力了、一个人死了之后你叫他不腐烂你都没有这个能力，是吧？哎呀，有了防腐剂打了打了，那个也是有限的，对不对啊？有什么政治大领袖现在还放在玻璃棺材啊，那个不会永久的，木乃伊捆起来，这个样子是吧？那个也不是永久的。连死亡的身体停止它腐烂，我们都没有能力，何况复活是什么？力反应啊！你没想过，是吧？人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到底了，我们停了，停了之后不是停啊，继续活，继续烂了，死了之后不是继续烂？我们连那个后面都不行，何况？死而复活是力反应哎，但是神在基督中却能如此。请问这个能力有多大？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不是一手把一个车子扛起来那种能力啊，这个叫做创造的能力，再创造，从没有生命的创造有生命，这个叫做复活的大能。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神赐给我们有一个这么浩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叫基督坐在自己的右边，神的右边，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不但今生连来世的都超过。这个能力带来基督的无限高举，万有伏在他的脚下。然后呢，下面重要了，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位大能大力的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二十三节一起读好吗？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句话值得我们不断读不断想啊，垫高枕头来想啊。
因为太重要了。基督大能成为教会之首之后呢，教会是他的身体，
头和身体的关系了。
基督成为我们的头，教会成为他的身体。教会是成为身体是什么？是那充满万有者。是谁呀？
神啊。
神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换句话说，教会神充满在里面呢。
我不知道今天神有没有充满在我们的教会。教会不是教堂啊，教堂是建筑物，教会是人群。神有没有充满在我们里面？
应该有的。因为这是说教会是 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当然这个就像上次我们所提的哦，
过去会幕圣殿神充满在里面就显出荣光嘛，是不是啊？那么就知道神充满在里面嘛。今天教会有没有发出神的荣光呢？我看过我们这里有荣光，我举几个例子给你看啊。啊，有人早早来教会，但是他知道还有人比他晚来的，于是他又行动方便，他又年纪不一定年纪轻了，年迈的也有，于是他就把车停到最远的地方，然后把一个位置空下来让行动不方便的西老这个带幼的停在教会里面。这是一个很小的行动，但是我看见有一种神的荣光在这里发生，你敢说吗？这是一种舍下自己发出来的荣光，对吧？啊，我也看到哦，这个我昨天才正看到了啊，昨天和前天晚上啊，教会牧师和同工啊，执事们一起开会，你知道吧？哦，我们到了一个基督教学校营地啊，哦，真有意思呢，啊那边有四个房间，啊咱们十二个人呢，就三位姐妹跟几位弟兄啊，十二个人，九个，对了，九个弟兄就住在四个房间。不是五星级餐厅哦，饭店哦，不是啊，是双层床的哦。我可能你很久没有睡过双层床了，你应该参加这个退休会是吧？半夜爬上去啊，哇，我们弟兄姐妹和睦相处啊，一起思考祷告神对教会的带领，不是大家都闲得没事干啊，没事干闷得发慌，哎呀，好啊，那咱们去吧哈啊，不是，每个都忙得要命的。但是愿意放下时间，愿意放下那个舒服柔软的床铺，跑去那边睡双层床，因为有一个荣光发出来。这个荣光是什么呢？侍奉的荣光，对吧？我也看见在我们当中有人为另外一个人灵魂得救祷告，那个人非亲非故，无力可图，但是因着关心他灵魂为他祷告，这又发出了一个荣光。有的人相处在一起彼此包容，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大家一同寻求神的旨意，我又看见一个荣光发出来。做牧师很多这种机会啊，我看见荣光，看见荣光。有的是在一个最低潮、最人看是最不利的环境，但是仍然信靠主，知道神要掌权，我又看到一个荣光发出来。这种荣光不是人间看得见的，只有在以基督为首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才可能找到。当然我们还有空间可以再进步了，肯定了，是不是？但是我已经看见这个光源已经有了，神赐给我们的
现在我们反射这个光源出去，求主更大反射，使我们怎么样呢？使我们经历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就是显出神荣耀的教会。弟兄姐妹请注意，你从头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没有一个，这个都是保罗都是讲你们我们啊，你看到吧，保罗没有讲你哦，然后讲教会，你们我们都是指教会。换一句话说，这段经文所提到的奇妙的应许，一切奇妙的认识神，认识基督，带给我们啊，认识自己有什么恩召、基业、能力等等的，这些对神的经历和认识是发生在教会里面的。最后一个例子就解释了，假如我今天，我这是一个身体是吧，基督是头了啊，身体啊，今天我不小心这个手划破了，于是呢我这个手这里破了一个口啊，细菌就跑来了，于是就发炎了啊，肿大了啊，发红了，于是这个手呢不争气，不争气是吧，失败了嘛是吧，打败仗了是吧，被细菌打败了，但是我是一个身体，于是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呢，哇，这个血液的白血球就来了是吧，于是就运输特别多了哦，经过血管微血管进到这个伤口这里，于是这个白血球就把这细菌包围起来啊，最后呢把它消灭掉，于是这个伤口就好了啊。这种事情可能我们每天都发生，不一定是吧。好，你用一个个体的角度看，这个手真笨，这个手真差劲，这个手真坏，没用是吧，发炎啊，发红，哎呀，保血球真好真好啊，你厉害，你厉害，这是个体的角度看。不过整体的角度看是什么呢？整体的角度看就是整个身体就得胜，不是白血球得胜，是整个身体得胜，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用这个观念去想，万一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中谁软弱，哎呀哎呀，是不是应该这样子？不如咱们白血球啊要干什么，赶快去帮助他，这个叫做教会啊，这个叫身体啊。白血球看到我的手这里受伤，他不能说活该，那你自己死好了啊，我要保持我的实力啊，我不管你，不会的，一个身体一定有这个有机关系的，生命的关系的。那么教会是一个身体，任何一个人的失败就是这个身体的失败，假如你不去处理，以后这个伤口越来越大是吧，一个伤口白血球不去处理，那么这个小伤口这边大伤口，可能这只手要切掉啊，这只手切掉再不处理，那是手背要切掉啊，手背再不处理我就不知道怎么切了啊，总之扩散是吧。换句话说，从一个身体的角度看，永远放头是基督，我们是身体，这个观念去建立彼此的关系。这样刚刚所提的三个重要的认识，第一个是什么？恩召，何等指望的恩召；第二，基业，何等荣耀的基业；还有呢，能力，何等浩大的能力，就能不是个人了，教会的这个处境中表达出来。今天也是我们的圣餐主日，我们当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的时候，更应该去回到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我们回到身体里面。但是我刚刚讲了半天你不会明白的，虽然大家听得很专心不断点头，假如明白的话就不用以佛所书写出来了。为什么不明白呢？因为要明白这个必须要有条件，条件是什么呢？十七节一起读，十七节一起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除非智慧和启示的灵光照我们，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信主的时候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已经在我们心中，我们接受他的光照，接受向他祷告，神啊光照我，使我认识今天我所听到以弗所书的重要真理，使我认识恩召有何等指望，基业有何等荣耀，能力有何等浩大。刚刚我所讲的全是知识上层面的，你听得很专心，感谢主，你不断点头感谢主。不过我们还在知识的层面，认识神有两个层面，还记得吗？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经历啊！你要在你的生活中经历，那怎么经历啊？不是随便经历啊！智慧和启示的灵光照我们，于是我们就正确的经历。有时候我们对信仰永远隔靴搔痒，因为我们没有经历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光照。那要怎么去经历这个光照呢？答案已经在这里了。
十七节，第一个字什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谁跟谁求啊？谁为谁求啊？谁求啊？在这里啊，保罗是为谁求啊？以弗所教会。你看到这里一个重要关系吗？代求的关系。为什么人不能够去经历呢？因为虽然圣灵内住了，不过我们不了解那个圣灵光照所带给我们对信仰突飞猛进的推动力。我们不了解的话，你就不会去求，你根本不了解怎么去求，就好像你不知道天下有香蕉这个东西，你就不会说吴牧师请我吃香蕉，是吧？你就不知道香蕉的存在，你怎么会叫人家请你吃香蕉？你必须要知道。那怎么办呢？别人告诉你，哎，有香蕉你吃过没有？没有啊。别人告诉你，这个是代求了，让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去，于是神就在那个没经历过光照的人身上心中去光照他。一照一光照开启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于是他里面的那个对神的认识就加深了。当他加深之后，他也能够为另外一个人求，你就看见教会在那里成为一体了嘛，是不是啊？这个叫做代求的事工。今天在各位的单子上，今天的节目这个程序表上，你有没有发现一张东西啊？有一张夹页啊！啊，我要在这个时候，我不要在报告的时候讲了，我要在这个时候讲了哦。有两张啊，一大一小啊，有没有看到？是不是每位都有啊？我希望你都有哈、啊。假如没有的话，我们等一下出去会补给你。先看大的这张，这张是什么呢？空中祷告会。啊，这是什么东西呢？我要花一点点时间呢，稍微解释一下。教会有没有祷告会啊？有，星期天每两周我们都有一次，在这个马可楼啊，隔壁那个叫马可楼了、啊，现在啊那边祷告了 啊，现在是9点到10点了、啊、那么祷告的过程为教会祷告所望，很好。后来呢，我们发现啊这样好像还不够啊，于是我们同工们呢、啊，从11月22号开始就有一个空中祷告会，大家忙碌交通。时间花很多，所以我们想我们应该使用神给人的科技，我们就用电话一起来祷告啊，不是我为你祷告你为我祷告，是一起以教会的地位来祷告，这个是很不同的，不是我个人祷告，是大家联合在一起同心以教会的地位来为个人和教会的事工来祷告。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晚上，从此每个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我们都举行这个空中祷告会，大家在自己的家中不用出来，透过电话祷告一起开口，有人结束，这样的方式一个钟头。
慢慢我们的技术也更进步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第三代了，我们有一代一代的进步了，现在第三代，我们现在决定要用 Skype 这个免费的电话网络，你假如有 Skype 马上就可以进去，假如你没有也没关系，你打一个电话也能参加。在这个祷告会里面做什么呢？这张单子就解释了，这个祷告会不是一个个人有什么事情分享代祷而已，当然这个可以的，更重要的请注意，这是一个教会的地位祷告的，神给教会一个权柄，就是在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的要在天上释放，这个神给教会的，我们应该运用神给我们的权柄，一起为一些个人的需要和教会的事工来祷告。从那次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有15次在同工中间运作，尝试收集经验这个非典型祷告会所以要收集一些带领的经验，现在已经成熟了，所以从3月开始我们邀请每一位会众都要参加。怎么参加呢？这里有写了两个方式时间是每个礼拜二晚上9点到10点，怎么这么晚了？这个时间才好了，为什么呢？第一，哇，大家忙碌了一天有的人8点才回家的，刚好吃完饭，哎呀，最好的这时候是吧？第二，有时候你没有办法用上网 Skype 免费电话的话，你用电话打，那么你打的那个电话不是一个免费电话，但是九点以后常常大部分的手机都是免费的，所以也不会增加我们任何的负担，是不是所以有两个方式你来加入，每个礼拜二晚上9点到10点，你可以8点55分这样你就上 Skype 或者打一个电话，你能上 Skype， 这个 Skype 的 name 这个用户名称就是 CCCSNJ 教会的名字，对吧？美德中华基督教会的名字。假如你不方便上网，你就打电话，电话也很好记，732-993-5313怎么记啊？救救生无声药生，很好记吧，是吧？732是这里教会的 area code 救救生无声药生，我的生命要活下去救救生是吧？993-5313。当你一打进去之后，这个对了，没有错，你看叶波马上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多好是吧你打进去之后就有一位主持的这个弟兄，有时候是我，有时候别人会跟你请安，然后我们就把重要的祷告事项，然后大家一起在电话或者 Skype 上开口祷告。这张单子的后面有过去有10多位同工已经参与了，我们在做实验了，参与之后他们有很重要的心得分享，你可以看一看为什么他们要继续持续的15次继续要在，因为有很多重要蒙恩的经历。我们刚刚不是讲认识神知道之外还是什么经历，这是一个经历神的很好的管道。什么时候开始啊？星期几啊？星期二是什么时候啊？9点的，我的意思说什么时候是星期二啊？明天星期几啊？后天后天晚上9点到10点上 Skype 或者就打这个电话，你就跟众圣徒一同去经历神给我们的恩召何等的指望，神给我们的基业何等荣耀，神给我们的能力何等浩大。第二，小纸条，这个我每个礼拜会 send 一个 email 给每一位，告诉大家要来的这个礼拜天我会讲什么主题，用什么经文，还有一些重要事项的交通假如你已经收到了这个纸，就跟你没无关。假如你从来没收到我寄给你的电邮请你今天把你的电邮放在这儿，好不好？这样我就可以每周定时跟你报告，让你知道马上来的这个主日有些什么重要事情发生。更重要呢，有些什么重要事情，譬如希望不会再发生，下大雪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也是一个联络的方式，是吧？所以假如你从来没有收到我寄给你的 我通常礼拜三礼拜四寄出来了、哦、那么请你今天留你的大名电话跟正楷写下的电邮地址、啊、A 跟 E 有时候我看不清楚的、啊、请你正楷书写、啊、否则寄到别人的信箱、啊、然后呢放到这个奉献箱让我们收集了，我一定寄给你，好不好？求主恩你。
我们啊，下面呢、啊、就直接领受圣餐，求主恩待，我们可以在圣餐中去经历神的同在。我请伟伟带领我们，我们回应诗歌和圣餐就联合在一起了。